consent.
那你辅导的这个对象，他知不知道他跟你谈，他到底会得到什么东西，不会得到什么东西？那我想，我先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读一下。
道之同意书：辅导的一般目标与益处，辅导会遇到的风险，辅导中保密的程度和限制，未成年人的权利，辅导员的资格。
辅导员对受辅者之责任，受辅者在辅导过程中应尽的责任，受辅者会受到什么服务？OK，好，谢谢。所以那这些东西不见得说，好像你第一次跟人家面谈就好像把这个单子列出来，然后给他看。但是这些东西就是需要说，在你们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 就是应该有所了解啊，因为有的有些可能辅导对象他们认为说，哎，我找你来谈，我要你帮我解决我的问题，我要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哎，可是可能你当一个辅导师，那不是你的角色，你不是要告诉他说怎么去做，而只是说帮助他去思考、去想出他自己该怎么做。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你就是必须可能比较清楚的跟他谈说，哎。 其实，我当一个辅导员，或者我跟你谈，我不能做你这些生活上的一些决定，但是我可以在旁边支持，或者在旁边就是帮你，就是 brainstorm， 就是想出你应该怎么样去做。有的时候，其实辅导也会有一些，就像第二项所讲的，有一些风险，就是有的时候辅导你不会马上心情就好了。 其实有的时候，甚至说你真正去谈一件事情的时候，哎，可能你心情会更低，因为你会发现说，哇，我好像有很多问题以前都没有去解决，我真的要去看这些以前的伤痛。所以人家也需要去了解说，哎，你跟他谈，不见得说事情会马上就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私密性，就是保密的限制，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继续谈。 有的时候跟青少年谈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了解说，到底哪些事情会保密还是不会保密。OK， 他们可能认为说，我跟你讲，你一定都不会跟别人讲。可是万一他们提出有危险性的东西呢？跟警察讲。对，有的时候也跟警察，或者有的时候甚至跟他们父母亲提。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当辅导师，你自己也要。 就是留意一下说，如果你觉得这个青少年可能马上要跟我讲，可能一些我肯定需要跟他父母亲提的东西，我可能就需要先至少让他知道说，你知道，如果你跟我讲一些好像生命危险上的东西，我肯定要跟你爸爸妈妈我们一起谈吧。
你像那个学生，他被他的那个辅导呢很大的一种伤害，他就那段时间他就很想去有一种报复心理，甚至想杀了他这个辅导。 杀了他这个辅导，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教会的牧者，后来教会牧者觉得不可杀人，但是他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这种的话，你说他有这种潜在的这种对人的这种杀人阴影，是应该告诉警察还是怎么去做？OK，
其实我们下一个礼拜就是讲到危机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等就等到下个礼拜再回答这个问题。刚才还有另外一个位学生也说，如果人家提出说，他有自杀的这种意念，那你怎么办？好，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谈到这些事情。OK， 那我们也希望说，让辅导受辅者就是也很清楚的知道说，他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服务？是不是他随时跟我打电话都可以呀？三更半夜跟我打电话找我谈话，可不可以？ 这些东西都是你需要去解释，或者你需要去设你自己的一些 boundary， 做一些界限，说 OK， 虽然我是跟你谈，但是我不能够三更半夜跟你谈话，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自己也需要清楚。但有的时候我们当辅导会觉得说，好像要帮人家就是帮到底了，可是这个其实对你跟对他，有的时候不是很健康。 好，那下一个我们就谈到就是私密性。那我就问各位同学说，如果一个受辅者他跟你这么样跟你讲，你会怎么样跟他回答？他说 我要跟你讲的这件事情，你能担保说你不会跟任何人去讲，你会怎么样回答？
Depends.
如果你说 depends， 这位同学说，哎，他会不会不跟你讲？你会怎么跟他回答？好，那这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提出说到底哪些事情我们该保密，那哪些事情不该讲。其实我们不能够说告诉受服者说，哎，你所有的事情跟我讲我都保密， okay？ 这样子把我们自己放到一个好像一个很为难的一个地方。但是辅导里面也有那个信任，他就是需要信任说，哎，他跟你讲的事情不会公开跟大家讲。所以就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两件事情。Okay， 那一般来讲你可以就是说，哎，其实你跟我讲的大部分我都会保密，当然我就是要尊敬你这个 privacy。Okay， 但是如果当然有，如果有什么原因真的会让我感觉说，哎，需要跟别人讲或者需要寻找别的帮助，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去跟别人讲或者寻找其他的帮助。对，所以我们也就是需要就是刚才我们所讲那个 informed consent， 就是需要让他们了解说我们这些限制在哪里。那有某一些情况上是真正法律上有一些限制那其中一个就是儿童虐待，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另外是老人还有未能独立生活成年人的虐待，然后还有就是有自我危险性提出或者对别人有一些危险。
How to find it?
因为如果他说我想伤害我自己，那就是他自己。他是说如果我要去伤害别人，那就是别人。
It's mental problem， 可以有没有可能？因为精神的问题，就是你去看 the client mental problem 的时候，因为觉得危险还是什么？
是说你自己是他，你的意思是说他自己没有说他想自杀，但是你觉得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OK， 那下一堂课我们会谈。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感觉说，哎，他可能他没有跟我提，但是他有是不是在想自杀怎么样？其实你应该去问，你就直接问他，你有没有在考虑等等。OK。有的时候有些人他们会怕说，哎，如果他没有在考虑，然后我一提出来他就突然考虑，其实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如果他在考虑的话，其实你提出来问他反而可能心里比较觉得，哦，至少我可以去谈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意念，然后你提出来，他不会突然有这方面的意念。OK， 好，那有些私密性上面的观念其实有一个蛮重要，就是尤其是在教会里可能你跟你的先生或太太需要很清楚的事先先谈好说你们辅导的时候会还是不会去跟先生太太讲。因为有的时候好像你自己在辅导啊，然后就是很自然就说，哦，想跟先生太太谈，但是这个也就引起到辅导受辅者的他的一些 confidentiality privacy， 所以最好是事先跟先生太太谈好商量好这件事情，说 OK， 我虽然会去辅导一些人，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去问我说他们怎么样啊。 OK， 因为就是就需要保密。但是当然如果有你们有就是像对 少这种东西就是事先先讲好。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那个专业人员的时候，他们也其实不能够跟你谈。有的时候有些牧师都很好心说要打电话到某某人的辅导师啊，就是跟他谈谈他在教会看到的一些东西。那除非这个人他有签书然后说可以跟他谈，其实这个专业人员根本都不能告诉你说他到底有没有在看这个人。所以就是专业性上面有就是到这种程度的一些私密性的一些规定。 OK， 那其他的可能有的时候是
如果的 client 同意讲 I am homosexual，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这个觉得同意谈恋爱有问题，有没有公开的在 inbox 的 deacon board 里面，有没有讲他告诉他们，连 company 也是牧师，他刚刚同意谈了两个人是被 homosexual， 在你的个人助手里面，你的辅导里面，应不应该讲出来？
OK， 那你是说这位他不愿意让？
但是你在你如果这个牧师一个就是 deacon board 里面有问题刚刚从哪个男孩是聊天的时候他的问题，又他要要求牧师讲他的问题，应不应该讲？
但是你是牧师，你有权利说做某一些决定嘛？
对，
是不是？
但是他们上面有压力给一个牧师，在这个情况下应不应该公开他有homosexual？
我想你应该先跟这个人谈说他自己要不要公开，还是他自己要不要提出来，对不对？可是刚才我们也讲到那个道德律就是有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就是你在好像他认为是一个私人的跟你谈话，发现一个事情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决定，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但是如果你是牧师然后他跟你讲，然后如果你当一个牧师你的原则是你在教会对同性有某某什么样的看法，那你有那个权利去做某一些决定。
但是如果该问题就是如果你是牧师就看守看守的出手就是有些 confident 但是有的东西不能讲，但是如果你的宗派来讲你应不应该这是要 conflict 怎么面对他们，如果他的宗派不能够对同性恋 homosexual 的反对，但是你不知道他一定告诉别人是不是。
可是那如果你是这个教会在这个宗派，你会不会去按照你自己的宗派的这些规定去做？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对不对？ yeah， 所以那这个还是就是回到一个道德律的上面一个问题。 OK， 好，
我好奇问一下那个同意书里面大概是有些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那个
就刚刚那些，
对，其实有些这个就回到刚才所提的说你教会这个辅导是有什么样的形式。 OK， 你是好像很正式的这些东西都列出来让人家签名，还是这是你当你在跟他谈的时候你就是好像让他知道这些东西。所以可能每个教会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就是需要就是考虑到说诶，我跟别人对方谈的时候他应该大概知道这些东西，我应该有跟他解释过这些东西，他应该知道我到底在他的生活是扮什么角色，有什么样的限制。
当那个私密性受限制的地方你不需要告诉那个辅导人，如果你要去讲有的事，当然有的事情可能是就是不能告诉他的，比如说你要碰到那个儿童虐待哈，你要去报告那个一些 agent， 当然你是不能告诉他了。
其实这个是要看你了，有些人他们你没有要求说你需要告诉他说你有报警，但是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好像我不要跟他讲，然后就让那个就是警察去处理。那有些人他们愿意讲，可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说你去报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这个人讲说你有报，但是他只是规定说你要去报这件事情。 OK， 好。那其他的私密性受的一些限制，就是如果就是法官上有某一些需要，如果你有什么 court order， 所以一定要把什么事情讲出来。那一般业余性的辅导，我猜想不会受到这种东西。可是这个也是一个，如果法律上强迫你要讲，就这是一回事。然后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需要找别人去咨询。
就是上星期我记得蔡欣老师有说他有他有被这样子是这个，对不起，搞错，一直以为是这个他有被要求要到法庭上作证，或者是说那个是算是法律要求吗？那因为他是说他到法庭上作证，可是他只是讲他意思那一句话是什么我不能讲，是对，我必须要对我的 client 就是所有所说的做保密，就是他去法庭只是讲这一句话。
对对对，
对。可是这边讲的限制是说当法律要求说要讲的时候你就要讲吗？还是
OK
这有点 confuse。
好，法律要求其实它有几个步骤，它法律它刚开始要求的时候它就是会要求这个东西。那其实像我当一个职业辅导，我第一个不是说马上回他，我第一个就是 assert privilege， 就是意思说我就是代替我这个 client 说他的事情是保密。然后第二步，如果他法官上他能够站过这我 assert privilege， 那时候我就是需要。所以那蔡老师可能就是说他第一步就是先 assert privilege， 就是说我代替他说这些东西都是保密。所以就是要看法官他是怎么样去要求的。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寻找一些帮助或咨询或指导。那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去谈这件事情，当然不要说提出什么名字啊，或者提出什么好像能够让对方知道你在谈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当辅导师我们总是有一些需要说去寻找其他的人的看法，说我在辅导这个人，我这样子在做，或者我这样子在谈，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或者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对，
问题
如果他这个同意书上说你要保密哈，可是上到法庭的时候法官就是说要叫你，他叫你保密的事情要叫你讲出来，你要不要讲？
所以你
可是你同意书上是保密，
可是像譬如说我看 client 的时候，如果我是用纸上书面上写的东西，我会列出来说一切事情都保密，除了这几项以外，就是如果有儿童虐待、老人虐待，或者法律上要求，或者你允许我去跟别人讲，或者我去寻找别人的一些consultation， 所以我会很清楚的事先跟他讲我有这些限制，然后是就是告诉受辅者，
是说如果法官要问的话，你不会讲，对吗？你就不要告诉我。
对，所以其实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好像人家要讲一个东西，好像他要你保密，但是你知道你不会保密，你可以就事先跟他讲说，好，我感觉上你是不是要跟我讲一样东西，你不要我跟别人讲，但是我会有一点怕，我可能需要让别人知道。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对，可能最好就不要跟我讲。那到那时候他就有一个选择，他到底要跟你讲还是不要跟你讲。OK， 那我们现在就谈到辅导宗旨。那辅导总是要有一个结束，你不可能说你一直跟人家辅导。那一般来讲就是在道德律上，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辅导的对象会越来越independent， 可以越来越好像自己能够做一个决定，好像自己对他生命有一些自信所以我们都是往那个方向去做，不是要他们依赖我们，而是让他们能够独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那种情况，说我真的不能够再继续帮助 我有限制。 OK， 那怎么办？ OK， 那到那时候我们就最主要就是不可 duty 这个个案，不能说我不能够，所以我就明天就不跟你谈了。我们需要就是跟他一起谈，跟他一起商量，说有某一些限制， OK， 我能做的是这些，我不能做的是这些，然后需要给一些转介。好，那下个礼拜我们会谈到一些就是 referral source， 说如果你真的需要做转介，应该到底转给谁。好，我们下个礼拜会再谈这样子。 OK， 好好，那现在我们就谈到说在法律上有一些要求，对业余指导跟专业指导都有同类的要求。Okay， 一个就是儿童虐待，然后另外就是老人与未能独立生活之成人的虐待。Okay， 那什么是儿童虐待呢？ Okay， 儿童虐待看我能不能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读一下。
谁啊？谁？儿童对他人非意外性的，
对
准哪
里？
啊，对这里的。OK， 儿童被他人非意外性的伤害，儿童被蓄意狠毒或不合理的惩罚，儿童在性方面被威胁或虐待，儿童的父母亲或受委托照顾者若未能供应适当的饭食、衣物、住处、医疗及监护等，被称为疏忽。
Okay， 好，谢谢。OK， 那我们先谈到第一个，就是儿童被他人非意外性的伤害。有些人他们，尤其是可能我们中国文化说，哎呀，很多人都长大都打小孩啊，怎么样？可他这个不是说就是偶尔那种好像打了屁股这样子东西，但是如果好像你是用那方面的 discipline， 好像足够的力量，好像身体上都有一个疤痕， okay， 或者用什么武器去打小孩， okay， 他们是说这方面的虐待。OK， 那性方面的虐待也就谈到说，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好像在小孩子的身体上有出了这方面，而有的时候也是照相啊这方面，或者让小孩做一些在性方面上面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些东西也都包含在里面。那有些虐待可能比较不太清楚，说精神上的虐待，okay， 儿童精神上的虐待，这个到底算不算是虐待？ Okay， 如果父母亲好像对小孩子好像有很大的这方面的压力啊， okay， 这个算不算是虐待？ Okay， 所以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这个其实你可以就直接打电话到 CPS， 就是问问他。Okay， 因为你不需要自己做决定说这个到底是还是不是。Okay，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怀疑的话， okay， 就是需要去报。OK， 那谁被法律上是要求说一定要去报？okay，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参考，就是加州 California Penal Code， 它里面都有就是列出来写出来，到底有哪些人。但是我就先提出说，其中一个就是 clergy， OK， 它就是说牧师和神职人。也有一些要求， okay， 所以就让大家知道。那其他的有一些要求也是如果在像当然学校的老师啊，在青少年的机构一些人员，这些都有一些责任。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教会里也会碰到说教友说，哎，好像学校的老师好像打电话报警说我虐待孩子。可能孩子就跟老师讲说，哦，我爸爸在家里好像用东西打我的头等等。okay， 所以就是也需要了解说，学校的老师也有这方面的责任，那可能你教会的 牧友也会就是碰到这种情况，说被别人抱，那也需要了解说，哎，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那唯一不需要抱的时候，其实在那个 Penal Code 里面也有讲啊、就是如果他告诉你说他有虐待，但是这是在一个他们讲一个penitential communication。就是说如果在你这个宗教派里面你有某一个，我想我们 大概可能都想到比较是像天主教，他们有一个 confessional， 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那只有那时候那个牧师就不用报。但是 我相信说我们一般的就是教会没有那种那么 specific 的这种 penitential communication， 所以其实我们就需要去报。但是你可以去查那个 Penal Code， 就是看比较清楚他到里面说一些什么，然后也可以跟一个律师谈。可是就是要了解说其实我们在教会里也有这方面的一个责任。好，那到底哪些事情应该去报如果你有客观合理的怀疑就需要报 okay， 所以很清楚这是一个怀疑，根本不是说你证明你看到 okay， 这只是一个怀疑 okay， 如果用英文可以猜在 Penal Code 里说，如果好像是同一个人在你同一个观点来看，他也会有同一个怀疑，那这个就需要去报。所以最主要不是你的角色，不是去找证据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okay。 那在法律里他也有讲说你去报的时候其实你的名字会被会保密，所以意思就是说对方他不可能打电话说哎，是谁给我报警的、啊、所以在法律里至少你有这方面的一些保护。OK， 那还有我们刚才所提的你不见得你没有那种要求去跟那个家长讲说你有去报。OK， 那你怎么报 ？OK， 发现之后的话24小时之内需要打电话，可以打电话到警察或者打电话到那个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okay， CPS。还有需要在36小时之内写一个证书，所以我这边有留了一个 website， 你可以上网去拿那个做书面报告的那个单子。
这是保儿童吗？
对，这是给儿童的。对，这是 Child Abuse Reporting。 OK， 那 Child Abuse Reporting他们收到这个 report 之后，是他们会去决定说他们要不要去调查。对，有的时候他们会收到，会他们自己也会就觉得说，哎，那就不用调查。有的时候他们会派一个 social worker 去调查，去检查。那如果他们觉得说孩子好像立刻有一些危险会发生的事情，那他们就会马上把小孩子带走。可是不见得说你一报，然后明天这个孩子他就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你的责任，只是说有怀疑的话就是要去报。
其实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孩子一定要管教嘛，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可能有需要，就是不一定要很凶的打击，有时候一定我们需要体罚，也一定让他有警觉到。因为圣经不是有说，我们孩子要管教嘛，要管教这样。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管教不是虐待，我们只是想要让他知道说他不可以这样子。对，只是有时候打个手心打几下啊。有时候他
都不会上。
对，像那个状况下，他手会肿。那什么样的状况下是虐待？什么样的状况下是如果他去学校，老师发现他手肿，老师都可以告我们。那
对
对
对，没错。对，没错。
你就是不能打到肿，你不留痕迹就对了。隔着电话不打，不能留下痕迹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提出说，就是怎么样去管教孩子。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当然就是文化上背景都觉得说好像打小孩子就是有这种办法啦，对，但是就是需要了解，也需要说帮助你的教会了解说，哎，这个管教的孩子，虽然我们可能文化背景说，哎，某某什么方式是很合理、很合适，但是可能在这种美国文化里面，当然有这个法律上的东西，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去管教孩子？就是除了用这种，打孩子的方法。
我真的碰过一个 case， 在我们以前的教会啦，那爸爸妈妈就是管那个孩子很严，弹钢琴什么都骂得很严。然后有一天那个孩子就真的跟老师讲，然后隔天真的就有警察到他家，结果呢，那个爸爸真的就被送到那个jail去了，加上别的原因啦，然后那个妈妈也差一点，因为那个妈妈也知道说爸爸长期都有在打孩子。那个妈妈没有报警，有点妈妈也差一点被送修成另外分开的。然后后来那个爸爸真的就是送到米尔皮特斯的戒，待了好几个月。
我以前一个教会也是一个会友，他就打孩子，打了他现在孩子呢在社区大学，就是他妈妈就说没有办法打皮了，没有任何果效，反而最后比较了，就是说在童年中或者是没有对孩子，只是用语言用其他方面来劝导的，他成长是更加要好。因为有暴力倾向后，他将来即便是上也是有暴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避免作为基本。就是最后到他成长过程中，他都是伤害了，已经感觉到。所以我觉得就是个这个度的问题，就是要取消这个比较大。
对，
用言语的教导或影响。
对，所以就是提出两层问题，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去管教孩子，然后在教会里我们怎么样去教家长怎么样去管教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方面的责任，就是了解说在法律的眼前，就是教会里的牧师就是有这方面的责任。
这可能是一个 separate topic。
对，
但是就是说我想当然如果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可以管教，你也是可以管教，也是按照圣经上面可以管教，但是总是要有点智慧的，你要有爱然后再来管教。
对，
应该是 OK。
对，所以那 what happens afterwards 是吧？
对，刚刚讲这么多啊，就是给我们一个 guideline， 在美国这个文化里面怎么去说 monitor 东西，但实际上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出来？我就说今天的确这样的话会 drop code for the family。那今天我不晓得，今天老师你也在教会里边，你也师母。其实如果说你真的看到你会中有这样的情况，你会马上 report 呢，还是说你会先用借其他方法去去面对这种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会回来谈这个问题。对，也就是实际上你在教会怎么办？那我就先让大家知道说，就是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那个政府他有一个他有做一个那个 publication， 就是让你稍微了解一下。那我这边有写那个 website， 然后我就给你稍微看一下。OK， 所以政府他有一个就是回答一些这些问题，就是报警之后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等等。OK， 那如果不报的话会怎么办 ？OK， 如果你被告说你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你没有报的话，那有可能你会去坐监牢或者会罚钱。对 ，OK， 好 ，OK， 那我们就回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啊，因为我知道好像报警，我们自己也都会觉得，其实甚至说有执照的这个辅导员，这件报警事情其实。大家都是有这种样的感觉，就说好像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当然是好像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就很容易做决定，但是好像有些这些好比较灰，我们该怎么办？ OK， 那我想就请同学们就先稍微提一下说你们自己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样的看法。
美国人报这个好像蛮自然的，美国人去举报这种 child abuse， 不管是老师还是那些，他们好像都 都很自然就会去做，他们好像都不太考虑说，好像考虑一下人情啊，问一问是不是真的啦，那就先报再讲，然后对不对真不真，明天警察或 social worker 去会去了解的。那美国人是这样，那我们中国人常常就想，哎呀，会不会是偶发事件啊，会不会怎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基督徒做个好基督徒更应该遵守法律，所以基督徒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是跟不管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觉得应该遵守法律就要报。
如果误报是否会负什么责任？
没有，
故意的
不会，
没有，
他会核实的。
除非你每一次报都是假的。
没有，在法律上有这方面的保护，就是如果你是 good faith， 好像你
我就报过两次，因为我的孩子刚到美国一个小学去读书的时候，他的有两个同伴就接他所发现的孩子有些问题，后来我是在家长这个协会中，我就告诉我的那个英文老师，我说这个孩子家庭可能会有些问题，后来他了解是单亲家庭受虐待，后来就把那个孩子转到另一个学校由社工来做了。这个他最后那个老师说了，说是你是做什么，我说我是那个全职妈妈，他也说，他说中国人没有这样，那就觉得中国人很少这样关心，因为在他的社区中是这样的。
okay， 那我们先谈谈说，你会认为说为什么有些人他们不想去报，
怕伤害自己，人家的事情还是少管。
OK， 人家的事情少管。
我知道一个 case， 这个人现在这个妈妈已经被关起来非常严重，那么他这个 case 就是他也长期的，他其实是一个 stepmother， 那这个小孩最后呢是他有一次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个小孩已经变成植物人了，然后才被送警，然后才证实他是就是 child abuse 到这么严重，然后他现在已经关到这边，所以我的意思说可能他们想到就是这种 extreme case， 当你一直纵容他，最后这个小孩子是会遭到非常严重的后果。那我知道的就是这个后果，就是这个小孩子现在是一个植物人，他那个头脑可能头不要去撞到什么，然后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知觉，那这个妈妈就是被送到长期，现在等于是非常严重一个 case， 那我们将会有人去帮忙这个妈妈，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我想可能他们会认为，如果你一次两次最后你不帮助这个小孩，这个小孩最后的后果是很难想象。
对，所以呢这个也就提出给教会的同工们，就是说当你知道一个家庭虽然可能有的时候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可能就是在中间这种好像比较灰的地方，好像觉得好像父母亲蛮严格，好像对小孩的要求可能胜过太严肃了，当一个教会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你会去讲还是不讲，还是说这是私人的事情我们去管，还是我们当一个教会怎么样去关怀，怎么样去爱。
我想会找一些同工去了解一下吧，去 communicate 一下，就是这个情形发生，那希望去了解一下是不是真的嘛。那如果是真的，如果他没有改进的话，那当然是要报。或许不是说那么一听到马上就报，而是有一些行动，这样的一个 process 这样来处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位同学自己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说你知道法律上有这些条件，然后你自己怎么样去行这件事情。
我想任何这种事情牵涉到警察或者法律对家庭伤害都会很大。我们碰过一些家暴的，如果报了警再来夫妻要再来收拾的关系就很难。那我们也看过这个小孩子就是我听过一个，那时候我还在东部的时候，有一个爸爸在墨里面，就是把小孩叫到别人小孩子也不乖怎么样，就是在旁边稍微 discipline 一下，别人报警， 结果后来警察来了，马上来了，就是就抓到他们，小孩就爸爸就带走，把小孩送回家。那小孩后来成长过程就是很怕警察，虽然爸爸回来以后，他在阴影里面就是对警察就是一个 nightmare。那另外有一个家庭在湾区，我想前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类似的，几年前有一个后母，一个小孩啊，他是，但实际上情况怎样我们不太清楚，就是说后母不晓得怎样，就是可能体罚怎么不小心把小孩子撞到，那就进入到 coma。 那段时间的先生的爸爸呢，爸爸就一直相信这个后母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呢后母已经被隔离，不准再接这个，再看着小孩，不准再离开，就是一个禁止他那个接触的小孩。那是对这整个家庭来讲，那好几年就是在处在这种，他一直要请律师啊，要想去把这个小孩接出来啊，结果反正就是很几年，对整个家庭来讲是一个 disaster。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今天任何事情就像我们讲，你只要法律介入的话，对这家庭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你以后要在整个团圆起来，恢复以前那样那个希望不晓得有多小。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说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 alternative 方法先来去面对它，而不是马上就去报。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教会或者你们当辅导员就是要做的一些决定，对不对？因为如果好像知道说如果有某一个 case 会到这种程度，真的是家庭会是受到很多伤害，甚至说如果爸爸送去的话，如果他是这个家庭单身，好像上班收入的人员，这个当然也是对家庭有很大的一些伤害。那你们当辅导员就是之前会做在教会里做什么样的事工，会做什么样的辅导，就是不要让事情到这种程度。因为就算你不报，你在教会不报，可能他学校老师会报，可能会别人有报，所以就是就想说有怎么样教会怎么样去之前去帮助这些家庭。
对，老师，如果是你遇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样去处理跟面对？
如果是在教会的话，就得要看，因为这个是我的决定，对不对？说我做一个决定，我会马上报，我会看情况，对不对？那如果我不马上报，这是我选择的一个有可能性的后果。
我觉得这可能也要跟个人根据实际情况。像这单亲妈妈，她给孩子就不准备饭食，或者经常就出去了，孩子挂一个钥匙，而且在12岁以下自己单独骑个单车回家，这种虐待的话，你说如果周围邻居是互相不管的租房子，但如果有发现的话，举报他会调查以后呢，其实对这个孩子可能对他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一个没有责任的妈妈会这样，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度，每个人只去看自己怎么去受这个，也是有帮助。还有一个电影我觉得大家应该看，我是在大陆的时候才来，还不到3年，但大陆7年前就有一个片叫那个刮痧，就是中国文化跟美国文化相撞，那个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它的主角是蒋雯丽和那个梁家辉。但是我的孩子很少在大陆看这个片子，就了解到美国对儿童的保护，还有中国家，就是说我们中国文化诞生下的家庭会怎样对待这问题。我觉得就是从他其实从演员和整个导演全是外邦人，但是他已经注视到这种结构怎样去互相交叉的来运行，可以同学可以有机会可以看叫刮痧，就是给小孩的那个
感冒了刮痧。
对对，他的这个对他设计的方面挺广，其实我们可以看看还是蛮好，就是他虽然是个电影，但是我们还是他因为反映出社会的一个问题，因为文化它是真的是有许多的冲撞，包括唐崇文牧师，家长问他孩子该不该打，他说该打，他说因为小孩的屁股肉最后没有骨头就应该打，说这就是一个他的一个领受。但是如果对我们在北京，我的对家庭教育关注的话，那我就很否认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让就不同的领受了。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堂课可能会提出更多的问题，不见得说给你很多答案，但是都是同学们都可以去思考的。好，那下一个我们就谈到这老人和 无法独立生活成人的虐待啊、那这个到底属于是谁？那老人当然就是65岁以上，然后未法独立生活这成人就是18到64岁。OK， 那同样就是它里面有列出法律上有列出有哪些人有责任，但是牧师是其中一个啊、那这个政府它也有一个手册。那你也可以上网，有中文版去看。OK， 好，那什么是老人虐待？那这边说老人，可是也是包含那个无法独立生活的。好，那就是身体上的虐待啊、那这个其实可以是。可能算是打、啊、可是也可以是说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食物啊，或者不给他足够的水喝这方面，或者如果你用好像你怕什么老年人痴呆症，好像用绳子把他绑下来，这种东西都算是 physical abuse 在身体上。 OK， 然后也当然也包含到就是性上面的一些虐待。 OK， 还有精神上情绪上的一些虐待。OK， 那下一个就是金钱上的虐待。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老年人我们不会去想到，可是诶，如果好像亲戚就是拿他的钱呢、啊、或者对他的财产就是用他的财产，但是没有透过他的同意，或者甚至说老年人如果他已经到一种程度他可能比较不清楚啊，如果你开始发现说诶，可能教会一些老先生老太太诶，可能很奇怪突然有一个什么朋友出现了，或者一个什么亲戚出现，但是开始管他们的钱这方面，这个如果开始怀疑说是在金钱上的一个虐待，这个也算在里面的一些范围。OK， 下一个就是遗弃。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应该去照顾这个老年人，但是你就自己觉得，但是那个人他就觉得说我太累了，我不去照顾，就遗弃。不继续照顾，这个也算是一种虐待。OK， 忽视，还有诱拐。那诱拐就是如果像譬如说老年人你好像他不同意，但是你说哦我不想住在这边了，我把你带到别州去，然后我们就搬家了，这样子好像没有透过他的这种同意，这个也就算是一种 abduction。 OK， 那还有孤立，孤立就是讲到说，诶，如果这个人他不让这个老年人收别人的电话联络啊，或者不愿意说让他跟其他的亲戚有一些什么来往啊， okay， 或者不让他有任何的人来看他。OK，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自我不顾。其实这个不是别人虐待他，而是说他自己好像没有办法照顾他自己。所以这个也算是就是政府机构希望就是你报的时候至少这个老年人他能够受到一些关怀或者政府上的一些注意。所以如果你知道一个老年人他自己好像都没有办法照顾到自己的话，这个也可以去报。好，那怎么样去报？那就是你发现之后就是尽可能尽快的用电话打电话，然后还有再加上在书面上也要做报告。那那个书面上的报告就是在2个工作天内发出去。那如果这种虐待是在那种长期照顾老人的这种中心里面的话，那报告的地方就稍微不一样。那现在我们就谈到如果自我对自身安全的一些威胁那在这方面的上法律上可能没有说很清楚的说你有这方面的责任，但是在道德律上你有这方面的一些责任说如果你知道辅导的一个人员他有这方面的意向不可能就说 OK 那你就自己去自杀吧。所以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再谈更清楚说怎么样去 面对这种危机。但是今天我想我们谈的就是说，知道你自己的一些限制。对，有的时候他光跟你谈，或者你每天跟他打电话，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帮的就足够的帮助。OK， 所以知道你自己，然后也知道说就是 confidentiality， OK， 就是私密性也有一些限制。OK， 然后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是马上就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当然不要离开他，你可以打电话到911警察，他们会来，就是至少做一个 assessment。说他需不需要说马上去先带到医院去。在加州他们有叫一个 5150， 就是如果这个人真的好像对他生命危险，现在来讲他没有办法说他不会去伤害到他自己的话，就是法律允许他们说72个小时放到医院里，就是给医生观察。好，那对他人安全有威胁，这个也同样法律上也没有说很清楚的说你有这方面的责任也不见得，但是在道德律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责任，当然有。所以如果你有听到说你知道他想伤害的是谁，然后他想做的那个伤害严重，那当然就是告诉那个对方或者打电话给警察。那我能不能请这位学生？
治疗适当的来治疗适当及诉讼，将避免的高度危险涉及诉讼的情况，收费或要求捐款，做心理测验却未受过适当的训练及指导，有一些过于简化的训练导致自表诊断错误或造成伤害，辅导有严重心理问题之人，此类重病患需专业人士的调治，给予有给予有违医学或心理医疗的意见，忽视患者表示有伤人或暴力之意的说法、征兆或行为。辅导亲戚或雇员，对于案生发出情爱或性爱之关系。
OK， 好，那我们今天所谈的就是说，当一个辅导员，就是有哪一些就是观念，我们开始可以自己去思考啊。那这个当然就是讲到就是比较极端的。就是当一个教会你在里面你做这方面的辅导怎么样去避免就别人告啊或者打官司那这当然只是提出一些让同学们可以去考虑那第一就是收费或者要求捐款那这个就是就是如果你开始收费的话，那个业余辅导跟专业辅导这个界限就开始有一点模糊，因为刚开始我问说，业余辅导跟专业辅导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就是说可以收费，对，所以那如果你一开始收费或者要求一些捐款的话，那是不是期待又有一点不一样呢？他是不是认为说，那你受的训练是不是稍微高一点？对，所以这个就可以考虑说，这个辅导到底是要收费还是不收费 ？OK， 第二就是用一些测验，但是如果你没有受过训练，相信现在有很多你可以去上网啊，自己去用一些什么 online test 啊，说你到底有没有忧郁症啊，你到底有没有那个东西，如果很多那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受过训练，或者它只是它不是那种正式的测验，好像有透过研究啊这种东西，然后你就用，然后你当做这个是好像。能够很正确说你有还是没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那这个也是对你们来讲是一种危险。OK， 那第三，像我们再讨论一下，就是有一个 过度就是简化，就是对这个辅导的一个观念那就是譬如说，如果你对譬如说就是 alcoholism， 就是对酒精有一个比较简化的看法，那你就说，哎，那你就不要喝啊，你就把家里的酒精就倒掉就是啦。Okay， 如果有这种比较简化的一种看法，那其实可能对对方有一些伤害，或者譬如说有双极性的疾患，就 bipolar disorder。Okay， 如果你就说，哎，你是吃太多糖了，你那个你的吃的食物就稍微改变一下，你这种东西就这种情况就没有了。Okay，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看法。所以我相信你们这学期上这堂课之后可能很多以前没有认识的东西，你就开始说，哦，这个是有这种情况，哦，这种还有这种病状。Okay， 所以你们就比较能够认出说，哎，到底哪些事情真的是比较严重。 OK， OK， 那下一个就是就是有些人他们如果有好像比较严重的一些疾患啊，或者一些比较 clinical issues 的话，然后你自己认为说，哦，我自己来辅导就好了，他不需要看其他的人。 OK， 这个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对你来讲比较有个危险性。 OK， 好，那下一个就是如果你给的意见就是跟医生或者跟一个专业辅导师的建议相反的话，这个也是有一点对你来讲会有点危险，尤其是在药物上。我觉得尤其是在药物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文化上的一些看法，或者有的时候也甚至也跟宗教也有关系。有些人就会认为说为什么要吃药，为什么就不祷告，像相信神的力量但是甚至上实际上真的是有一些就是 mental illness 或者甚至像 depression 忧郁症真的是在化学里在脑筋里的一些不平衡的地方所以如果是鼓励人家说不要吃药有的时候也对他们有一点伤害。那当然也不是说随便吃药，但是谁能做这个决定，是他们真的应该去看医生。好那下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谈的，如果他说对自己或是对别人有一些要伤害的意念的话然后我们就好像当作没听啊，或者当作好像没有注意到的话或者我们不敢去面对，好像就希望说他不会做任何事情的话，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危机。Okay， 然后就是辅导亲戚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那种双重关系，你会不会影响到你跟他的之间 ？OK， 然后最后就是情爱或者性爱上的一些关系但我觉得这个刚才也有谈过。那同学们能不能想到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会把你当一个辅导员或者是教会放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要求要录音。什么意思？
就是说 professional 里面有没有一些说我要一些 record 然后照这个需求来超过哪一种 record 以外我就
OK， 就是做一个 written record 专业人员有一些要求，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留一个 record 那业余辅导的话，法律上，因为这个业余辅导不是法律上去规定的一个东西，所以没有法律上的那方面的一些要求 但是这个也就提出说，哎，对你自己教会有一个辅导事工的话，你们要不要 keep record？ 但是不要 keep record。那如果你 keep 这个 record 的话，这个 record 属于是谁的？如果辅导对象他要看你的 record， 能不能给他看，还是不能给他看？所以这种东西都如果是以专业辅导的话，这个 record 其实如果你的顾客想看的话，他有这个权利去看。对，
老师，现在有一些 biblical counseling 啊，很反对 psychology 的 counseling。你有没有碰过这一类的 argument？ 在就是 biblical counseling， 他们就是强调 Bible 上面的 counseling。
对，
然后他们就很 against 这些 psychology 这一些 counseling 的 technical。
对，
你的看法呢？
当然有。那我相信，如果你是属于那方面的，您一定不会来参加今天这堂课。其实那个 argument 也蛮久了。那很这堂课的最后一堂课，我们会就谈到一些就是 integration， 就是我们信仰上跟这个属于就是 psychology， 就是怎么样去。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学这方面，我觉得我有一个教授他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智慧的话，那我用英文讲，他就是说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就是所有的真理是神的真理。所以那这个真理是用说在心理学有没有神的真理在里面？当然有。对，那有些人他们其实这个可以讲很多了，因为有其实有，也可以归类说像有四种看法了。那有些人说好像psychology 跟 Christianity 是反对的。OK， 那有些人是说，哎，这是平衡的，两个都可以。那有些人是说，好像 Christianity 高于那个 psychology。对，那有些人是说，哎，两个可以好像混在一起。所以其实这一堂课也是一整堂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不知道在你们自己的教会，你觉得教会对心理学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好像是分辨，就是看有的教会，这教会就注重圣经，然后呢，但是牧师和传道在遇到问题，我觉得明显的就是心理上需要更深入的东西，所以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是你要是再介入进去，就有很大的危险，就是如果不成功的话，因为是业余的，不成功的话会有走了，就会影响到下一步，就是是不是觉得你能力有限，没有做好，这个也是很大。那如果不好，因为我现在看到就是教会他，因为我们来学可能就是基督徒了，基督徒就是教会需要，但是教会现在没有很多是专业的，我们只是没有专业的来做这样辅导的，这都是从零开始的。
我觉得有没有辅导是一件事，很多教会认为他不需要，然后如果要是有些基督徒去看医生的话，看心理医生的话，如果牧师知道了会觉得很反感。
是，我也是觉得有时候当遇到困惑，你都可以谈一下，或者在心理上说，但是哎，你是不是这个生命不是很好，或者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每个人他人的有限和短处，有时候都要遇到这些问题。对，但是而且如果是教会不强调的话，会有也担心说出他的薄弱点来，所以敬拜完就走了，就永远是层面上，没办法去。
所以最重要就是避免伤害，所以我相信同学们就是越学越知道，就是越了解说，哎，这辅导，到底是包含哪些东西，需要考虑的是什么东西，给自己有哪些限制？哎，那有些限制是不是好像你继续自己有一些培训啊，或者去读书啊？会不会这些限制会越来越少？好， 那这边有一些参考资料，你可以去上网找，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这辅导机构啊，是有些是基督徒的，有些不是基督徒的，就是他们也有一些就是道德律上他们自己这个机构里所编的，所以这个也可以做一些参考。对，然后这边也有几本参考书就是跟让人了解说，如果我真的要在教会有一个业余辅导的事工的话应该考虑什么东西应该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还有大概15分钟，所以这段时间看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最重要的乃是避免伤害，是指避免辅导者的伤害，还是避免被辅导者，还是双方？
双方。
双方。
那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谈到那个对老年人的遗弃啊，我就不晓得美国的法律上，当然对这个儿童啊，就是有法律的保障嘛。那不晓得对老人的话，那美国的这个社会制度也蛮好的，对老人都有照顾啊。那什么样叫做对老人的遗弃啊？谁是对他有法律的责任呢？那如果他没有的话，那他就是有遗弃这样。
我觉得如果你好像你一直都在照顾这个老人，然后突然没有，好像你自己没有做一些 arrangement 说 OK 如果你离开这个人他怎么办然后你就突然走的话，这个算是更是比较极端的一个遗弃但是其他的我就比较不能够很清楚的说，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就可以就是打电话去就是那个 Adult Protective Services。
好像美国没有说如果是儿女就一定要照顾你的父母吗？有吗？
我们现在教会就有个 case， 就是妈妈去告花说女儿都不来接她去买菜去干嘛，她没有车可以出去，然后警察就上门来，然后那个女儿就这样子真的是上法庭，因为她妈妈只是跟警察讲说我都不能出去，我女儿都没有来接我，那就被告遗弃了。然后她那个女儿就觉得很冤枉，她说你可以打电话跟我讲那个，然后那个妈妈就有一种 feeling， 一直觉得是这个女儿就不是很主动，都要我去打电话她才会来，然后她就告到警察里去，就真的上法庭去了。
不，因为美国的社会住的话，因为那个妈妈可以打电话给其他的 services， 人家也可以当 free 大家去买菜啊。
对啊，但是他跟警察报告说，他告诉警察就是这个女儿遗弃他。
那警察有问题。
那个法律，美国的法律就是这样处理的。后来
一
直在上法庭，因为警察就去调查说，那你平常怎么样 take care 你的妈妈啦？那这个东西有时候一挖就越挖越多啦。
对
，OK， 跟那个 child abuse 一样 ，OK， 他就问你，那你平常怎么照顾你的女儿？然后你就越挖越多了，通常都是越挖越多了。
那我说有一个人 OK。他很有钱，
然后 OK， 他很有钱，这个儿子很有钱，然后麦克风在这里，他很有钱，然后他就送他妈妈到那种疗养院，是不是？然后就是每个月就缴钱嘛，可是他从来不来看他，然后他妈妈不小心跌倒干嘛的，那有朋友或是那边的人通知他，他也是说哦，他现在很忙啊，每次都很忙啊，也不能来看啊，那这样算？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会觉得他很遗弃啊，因为你只是缴钱，你什么都没有在照顾，只是找别人来照顾，然后不闻不问不关心，甚至有什么状况你也不出现，那像这样子能告发他叫遗弃吗？
所以我觉得告是一回事，那法律上他那边认为是不是遗弃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只需要就是了解说我们自己的一个 一个责任。如果你那个老人有跟你讲说他被遗弃的话，那你的责任就开始了。
那如果说这个现象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主动讲吗？还是说就
不用管啊？就是我
因为如果
了解这个算是遗弃吗？这个我就是意思说，那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应该要主动讲？
好，那我再清楚一下，那个儿童虐待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怀疑，你就必须去报。OK，
那老人家
如果他老人家跟你讲的话，那你就要
OK。
对，如果他自己他认为说他自己被遗弃
，OK，
然后他跟你讲，
所以就是老人自己认为自己有这些状况，那就算。
对，如果他然后他要跟你讲的话，那你就有一个责任。
哦，了解。
对，所以
满足不了他的要求。
对，没错。
法官会决定。
对，对，是法官来决定。
法官会决定。嗯哼。他有权利去报，但是法官会决定的。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辅导员，就是有这方面的就是困扰，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就是法律上他有这一些条件，那我们知道这个法律，我们怎么样去符合那些条件？
是这个业余的也要有这样子的要求吗？还是只是对那些专业的辅导有这样子的要求？
儿童虐待跟老人虐待就算业余，那个就像我刚才那个里面法律上里面有讲说牧师也有一些责任。
对牧师或神职员，可是对我们这些业余的平信徒去辅导的话也有这样的要求。
那就看你的自我要求嘛，
道德律是不是？
说只是一般弟兄姊妹，那就不管就回家了。
你要是在教会承担这个事工，那你就要对
负
责。
阿明，秦老师，那个你刚刚讲的业余的，目前在湾区的华人的教会里面有设这种机构的比例是多少？还有？就说有这种辅导的这种
在教会里，
知不知道？还有，如果以现在在这种比较美国的这种主流的这种宗派里面，他们设这种的比例有多少？
这个比例我比较不容易讲。我知道在在那个第二本书，其实他是一个华人写的，他在富勒神学院是一个教授，他那本书里面好像有稍微提出，好像在华人里，他有稍微提了一下，他好像没有说什么比率，可是我相信可能在华人圈子比较少。那在美国教会里，他们甚至都有不知道有些人可能也听过，像Stephen's Ministry， 他们有一个整个课程，说怎么样去训练。这些乐语辅导怎么样去设这个 program 在你的教会，然后怎么样去继续有一些给他们的一些训练。所以当然我觉得在美国教会可能因为教会比较认同这个心理学，可能就比较多，可是比例上我就不太清楚。
是不是有比较越来越普遍的这种现象呢？
我觉得对外国人就是心理学这个是比较普遍，像你甚至看电视看电影，很多人都好像
动心理学。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在华人教会里，不光是华人也是在教会里，就是有这双重的这方面可能对心理学有某一些看法。
那我觉得在语言上也是，他的反对精神有问题是这个正常的，就是我心理上，但是如果说中国人你要说精神有问题，这一点对他有很大的伤害，他不会认为这样。其实竟然也是经常有时候高度紧张呀，或者是有一些面对一些问题呀，都会有心啊。那我觉得因为中国好像不勇敢的，全是这样的，薄弱这样，包括教会也是有问题。你像宣教是在一线去面对很多灾难，其实他一段时间一定要回来，要不他有很大的一种伤害。但是好多不认为这样的，认为你不够坚强。我看到这种现象，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的，就是违法去接轨，就机构派出去。我回来我发现他们其实看到那些朋友经常有许多忧郁，好多，但是没有办法去跟进去治疗。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问题还是
对。那我
重视，这机构还是蛮大的宣教机构的，在这些学校。
对，还有
包括他们自身就有一些问题。
对，那华人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就是在文化上这种语言去谈心理上的感情这些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于可能是身体上的一些可能病状会出现，所以这个叫somatization， 所以可能他们不知道怎么讲出来，可是说哦我头痛啊，肚子痛啊，可是其实如果真的去再去问，可能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OK， 那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